字，多欲为苦，知足常乐。一，欲望和幸福感。幸福是什么？通常，人们追求的幸福只是一种感觉而已，是欲望达成后的满足感。我们不妨回忆一下，凡是自己觉得不幸福的时候，一定有欲望不曾得到满足，包括物质的需求，也包括精神的需求。事实上，单纯的物质匮乏，只要不影响生存，未必会带来多少痛苦。真正让人烦恼的是想要的却怎么也得不到。这种求不得之苦，其实远远大于匮乏带来的痛苦。每个人的需求不同，满足的难易程度也随之不同。有些人的欲望就像闽南人喝功夫茶的茶杯那么小，只要一点水就满了。我们小时候所求不多，就容易满足，也容易觉得幸福，所以人们记忆中的幸福时刻往往是在儿时。一旦欲望膨胀之后，就像四大洋五大洲一样，再多的水也无法把它填满。哪怕再有钱，也觉得不如别人富有，不如别人风光。对于这样的人来说，还有什么幸福可言？当然，通过满足欲望得来的幸福，其实是一种假象，非常短暂。比如不少人觉得品尝美食是件幸福的事儿，其实这是有前提的，必须是你想吃也需要吃的时候，美食才能带来满足和幸福。如果你没有胃口或者已经吃饱，什么样的美食也只能给你增加负担。如果必须吃了又吃，简直就苦不堪言了。还有不少人觉得早上可以睡到自然醒很幸福，但如果让你躺在床上不许起身，幸福就变成折磨了。如果从此将卧床不起，更会让人痛不欲生，那时候能够起来行动自如又成了梦寐以求的幸福。可见欲望能够带来的只是某种需求被缓解后产生的满足感，是在特定情况下产生的，是幸福的假象，而不是本质。这种幸福是不可靠的。二，追逐欲望的过患。今天的社会都在通过鼓动欲望而刺激消费，厂家在不断升级产品，商家则全方位地激发购买欲，整个社会处在占有、攀比和竞争中。我们不但想占有财富，还会不断攀比，我要比你有钱，比你消费得起。这种攀比带来了竞争，甚至是不择手段的恶性竞争。一旦陷入这种占有、攀比和竞争的循环，人就会被挟裹其中，难以自主。我们现在有了那么多便利的生活用品，可以从洗衣做饭的劳作中解放出来，却没能因此过得悠闲，反而活得更累，为什么？在过去的年代，我们虽然物质清贫，但相对单纯，也没有攀比带来的压力。但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代，我们可以看到太多激发欲望的东西，这就很容易带来攀比。有了这个还要那个，拥有之后还要追求品牌，为了攀比只能不断向前。我们付出的很多努力，既不是生存所需，也不是生活和生命的需要，而是攀比让自己停不下来。另一方面，发达的资讯和各种电子产品也在侵占我们的时间，尤其是手机和移动互联网，让很多人时时刻刻地粘着其上。在那些庞杂的信息碎片中，我们的时间碎片化了，注意力碎片化了，生命也变得破碎不堪。现在很少有人可以安安静静地和自己相处，一旦有点时间，就得在手机上看些什么，否则就无所适从。这种习惯带来的最大问题是使我们失去了休息的能力。很多时候，哪怕身体已经很想休息了，可心还在躁动着，不得安宁。 古人讲的心猿意马，就是心在不断地抓取外境，这样活着能不累吗？能幸福吗？我经常说，未来考量一个人能否获得幸福的重要条件，就是看他有没有休息能力。有休息能力，才可能有健康的身心，才可能获得幸福。为什么休息的能力那么重要？其实，这是代表对心的管理能力。一个不会休息的人，心是无法自主的，只能随着外境和夜风飘荡，最后在飘荡中耗尽这个宝贵人生。世间最大的浪费莫过于此。欲望使我们很忙很累，当我们的需求越来越多，同时也意味着对外在世界会有越来越多的依赖，而依赖越多，依赖对象发生变化的几率就越大。为什么现代人普遍焦虑、恐惧、没有安全感？就是因为生命难以独立，所以总在担心外在的种种变化，担心这些变化让自己的生活失去平衡。其实，世界时刻都在变化，但只有那些我们需要在乎并发生联系的部分，才会让我们受到影响。所以，少一分需要，就能少一分在乎和影响。欲望还使我们的生存成本越来越高。过去的人虽然物质贫乏，但也可以养活自己乃至家庭，而现在收入提高了那么多，养家却成了很大的压力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欲望使生存成本不断提升，相应的，幸福成本也水涨船高。古人讲知足常乐，你的欲望少就容易满足，也容易幸福，反之就不容易满足，不容易幸福。所以，怎么对待欲望是获得幸福的关键。如果不能在和欲望的对垒中占据主动，就会被其所控。五，幸福来自心灵。一，心的不同层面。心既是痛苦的源泉，也是快乐的源泉。想要过得幸福，必须建设健康的心灵。我想大家应该有这样的体会，当内心贪婪、仇恨、焦虑、恐惧、嫉妒、自私等负面心理产生活动时，不仅会使心痛苦纠结，甚至会使身体产生不良反应。只要这些心理得不到解决，问题将接踵而至，永无宁日。但这颗心同时也是快乐的源泉，当内心没有烦恼时，我们很容易开心。这个开心从哪里来？其实很多时候和物质条件并没有什么关系，就像佛菩萨的举身微笑，那种发自内心遍布全身的喜欢，并不是因为得到什么，而是来自觉醒的心。佛法告诉我们，每个人内心都有觉悟潜质，这个觉性会源源不断地制造快乐。我曾在微博中说过佛教关于人生苦乐的认识。学佛者都知道，佛教说人生是苦，其实这个说法并不完整，而是有特定对象的。也就是说，凡夫以迷惑和烦恼为基础的生命才是痛苦的，而对于觉悟者来说，生命的本质也是自由而欢喜的，因为在迷惑烦恼的背后还有觉悟潜质，一旦开启这个层面，生命就是无限的自在、无限的宁静、无限的喜悦。这是生命的两个层面，是由内心的两大阵营造就的。其中，健康的良性心理是我们的朋友，会让生命得到提升，给人生带来幸福快乐，给社会带来安定和谐。而那些不健康的负面心理则是我们的敌人，会不断制造痛苦和麻烦。佛法认为，人生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，这个自己正是指内心的烦恼。生活中一切痛苦， 从对自己的折磨到不和谐的人际关系，乃至杀盗淫妄等等种种犯罪现象，都是这个敌人造成的。从根本上说，人的两面性就是佛性和魔性。开启佛性，能让我们成就圆满的智慧和慈悲，而放任魔性，结果只能是堕落恶道，长劫受苦。在座有不少是成功人士，我们会花很多精力去了解和关心社会，可从来没有想过，真正应该学会的是了解自己，管理自己，这才是人生的头等大事。佛法就是帮助我们了解内心有哪些正向的力量，哪些负面的心理。二，从自利到利他。佛菩萨是学佛修行的目标，之所以能成为目标，在于佛菩萨所成就的三种功德。一是断德，即断除一切烦恼。二是智德，即圆满无量智慧。三是悲德，即成就大慈大悲。佛教认为，凡夫的生命都有贪嗔痴三种病毒，一切痛苦和负面情绪都是由这三种病毒而衍生，这就需要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。此外，还要开发生命的良性潜质，成就智慧和慈悲。因为慈悲，我们不仅要自己解脱烦恼，还要看到每个生命都有贪嗔痴，都有迷惑烦恼，所以发心帮助他们。这种慈悲是广大而没有分别的，就像观音菩萨的大慈大悲，没有一个众生是你不愿意帮助的。所以说，佛法修行不仅是帮助自己建立幸福人生，同时要帮助普天下的芸芸众生建立幸福人生。我们通常所以为的幸福，往往只是一种假象，真正的幸福应该代表生命本质性的存在，这就必须彻底去除掉破坏幸福的心理，开显生命内在的良性潜质。一旦开发觉性，生命才能真正成为幸福的存在，也能源源不断地给众生带来幸福，这也是大乘佛法的修行目标。结束语。以上从五个方面探讨了心灵创造幸福的原理，从中说明，我们向往幸福，首先要具备接纳一切顺逆境界的能力，这样才不会被外界所转，保持平和与从容。其次，要认识到带来幸福的诸多因素，时时耕耘福田，使福报可持续发展。第三，要提高认识，以积极正向的心态看待自己，看待世界。第四，要避免追逐欲望带来的过患，这是破坏幸福的大敌。最重要的，则是看清心的不同层面，知道应该发展什么，舍弃什么，进而从自利到利他，从追求个人幸福到给予众生幸福，这才是究竟圆满的幸福。